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安息日早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33首。三百三十三首。
有平安到主生日，感谢主带领和平，恭敬祈求等候主，是否恩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同心求都是恩典，是主耶稣的生命，依靠主进入大能，洗涤我无悔罪行，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息。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息。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殿中仰望，深渊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之喜宴，求主使我进得他。永远平安之喜宴，求主使我进得他。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圣徒，愿恩典加国丰盛，安慰有苦罪恶主。愿众人遵守圣日，直到相聚在天庭。愿众人遵守圣旨，直到相聚在天庭。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在补班补课的时候，可以一起到会堂里面聚会敬拜神，守安息日。那也感谢神安排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道理。那小弟今天要用以利沙的这个面跟油的神迹来再跟大家分享。之前小弟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神迹，那主要是以信心来做着眼点。那今天小弟要用人生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神迹。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17:12。列王记上17:12。我们从12一起看到14，在旧约的444页，列王记上17:12，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13，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14，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这个见证这个神迹大家可以在十七章里面可以看一下。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就只读刚刚的这三节。那我们从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对以利亚先知的回答，我们可以猜想到他们家里剩下的就是最后的 一把面粉，然后呢一点点油，所以呢听起来应该这一点东西呢只能够做一次的饼，所以他说吃了死就死吧。那这一把面一点油，我想一把的东西如果家庭主妇就知道做出来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多了，而且他家里还有小孩，所以我在猜这一点东西做完的饼大概吃个一餐最多是吃了一天应该就吃完了。所以在这个寡妇的眼中她的人生她就看得到这一天，因为这个饼吃完了死就死吧她已经没有盼望，也就是说明天对她来讲是看不到的，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想说怎么会这样我们人生有美好的人生尤其年轻人会觉得我以后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们好好的来想一想，明天到底是不是可以掌握的。其实大家都一样，我想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人敢说明天你起床眼睛一定睁得开明天起来是不是能够顺利的醒过来，我想真的没有人敢说因为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其实在世上的各位我们跟寡妇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明天，我们看得到能掌握的就只有今天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那小弟今天用三点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第一点就是火炼金睛的人生，第二点不缺不少的人生，第三点新天新地的人生。那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火炼金睛的人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一节圣经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节，也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会翻的一节圣经节。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上会遇到很多的试探，我们总会因为主耶稣的关系会让我们有一条出路可以走。那其实撒勒法的寡妇，这个撒勒法的意思呢就是提炼厂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撒勒法就有精炼的意思就让你的人生呢火炼金睛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说，在这个寡妇的眼里面，她所剩下的是最后的一把面粉还有一点点油，所以呢这不单单是她人生最后的一餐，也是他全家最后的一餐。那神给他什么样的出路呢？神给他的出路就是让他遇到了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他的家，这是神给他一个出路。但是呢神也给他一个考验，就是以利亚先知跟他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呢再为你和你的儿子来作比。我想这是一个考验因为刚刚有说到这个一点点东西能够吃多少吃多久真的是很少，但是以利亚先知竟然跟他说，你先帮我做，然后你们再帮自己做所以如果这个寡妇她没有办法来接受的话，我想这样的一个神迹就不会发生了。那在先知以利亚的眼中，这一把面粉这一点点油，其实他知道他靠着神给他的能力，他知道 这一点点东西是不会减少的，那所以对他来说，他看到的是这个寡妇家能够得救的第一餐，因为他看到不会减少，不会这个油不会减少，所以面也不会，面粉也不会减少，所以他看到的是只要这个寡妇愿意开始相信神，所以这个第一餐就会发生，而且会一直的吃下去。所以从寡妇跟先知的角度来讲，这个同样的一把面一点油，但是呢，一个对他来讲是最后一餐，一个对他来讲是第一餐。那这个原因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那神给以利亚先知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寡妇在这一家，因为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就知道，以利亚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寡妇的家里，就是神跟以利亚说，你到这个寡妇家，他会供养你。所以呢，这个出路，以利亚的出路就是到寡妇的家里。那对以利亚来说他是神的工人，神会考验他的工人。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神迹里面，对以利亚来说，每一天其实都有他的功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神迹呢是每一天在发生，每一天面粉没有减少，油没有减少，但是如果先知的信心不够，那他会不会每一天都在担心我今天吃完明天会不会有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信心都是有点起起落落，你信心很好的时候，你相信明天这个面粉一定还在，油一定还在，但是当你很软弱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明天面粉还在，油还在吗？所以我想这个对以利亚先知来说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功课。但是神给他的工人的功课呢，其实是有限期的圣经上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说，这个神迹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就是到神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神迹它是有期限的，那这样的一个对以利亚先知的考验也是有限期的，所以等到时间到了，神的时候到了，这个考试就结束了，功课就做完了。好，这个是以利亚火炼金睛的人生里面，在这一个寡妇的家里面的一小段的一个磨练。那我们再来看约伯记23章第10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11节，我脚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这里是约伯他所说的话，他说神试炼他之后，他必如金金。我们知道约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试炼，所以呢，最后他也慢慢了解到神的意思，神的美意。所以他说他被试炼之后，他必如金金今天在这个以利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小弟的推断大概是接近3年那这3年呢，每天就是看到一把面粉一点点油，那每一天都是考验，但是每一天都是让先知跟寡妇看到了神的神迹。那他们借着每一天这样的一个神迹，靠着神来活。我想对这个以利亚先知，他属灵的这个经验值会越来越高。虽然小弟刚刚说，有时候你软弱，你可能会有点怀疑说，会不会隔天还有这个东西吃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们有信仰的体验，我们体验越多，我们就越有信心。我们的经验值越多，就告诉我们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不用担心，因为上一次神就帮我解决了，所以呢，只要我们靠神，这一次神还是会帮我们解决所以对以利亚先知来说，他一开始 信心够不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经过了一年，经过了两年，他的这个属灵的经验值呢会越来越高。那这也是神帮以利亚先知所预备的要下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之后，紧接着就是以利亚先知到这个加密山来大战这个 假先知哦。所谓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假设好，我们这个在寡妇家里面，这个神迹呢是有1000天的话，那其实我想神的安排就是让以利亚能够经验1000天1000日，然后呢用在加密山的一日哦，因为在加密山一天的当中，他就显得更大的神迹，然后呢来这个战胜这个假先知哦。所以我们从后整个事情看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安排、神的美意哦，都非常的美妙。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好好来思考的一个部分哦。那小弟再来再跳到以利沙先知哦，以利沙先知跟以利亚先知是师徒的关系。我们来看以利沙先知有行什么样的一个神迹哦。我们看列王记下4:38，列王记下4:38。那这个神迹呢，我想也是神给以利沙先知的一个考验哦。38，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39，有一个人去到田野在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40，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里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41，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41，这边说到以利沙先知拿点面啊，叫人家拿点面来，把面撒在锅中。我想他拿这个一点点面，可能某种程度也是一把面，就是一手能够抓的，然后就撒在这个锅中。那这个神迹呢，跟以利亚先知的行的神迹呢，也有相似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特别。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呢？因为以利沙先知来到吉甲，那个地方一样遇到了饥荒，所以呢一样是没有东西吃。那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以利沙先知他有带先知门徒，就他有训练一些先知的门徒，就好像我们现在神学生或者是传道。所以呢当他带着这一群人，哇，这一些人要吃饭啊，可是呢他们遇到了饥荒，没有得吃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叫他们到四处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那当然呢，先知门徒就去找东西啦。那有个人就找到了一个野瓜藤，结果煮一煮，后来发现哇不对，这个野瓜藤里面有毒啊，所以以利沙先知就一样用了一把面粉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迹，他用面粉把这个毒去掉了。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经过神来让我们火炼金睛，我们神要我们的就是能够去无存精，把我们的毒，给去掉。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毒了，那小弟最喜欢讲的就是手机，因为小弟看到现在的人，几乎是离不开手机，所以也有这个借手机的这个营队，就是让你能够到某个地方不要用手机，把这个手机戒掉，因为很多人呢用手机是成瘾，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离不开它，你离不开它你上瘾了。那 在以利沙这个神迹里面，他用一把面来去毒。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也需要来去毒，要来火炼金睛，把这个杂质，就是脏东西，我们人身体里面的脏东西，能够把它去除掉。那去除掉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它就解决了我们饥饿的危机。这些好的东西就能够带给我们饱足。所以从这两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把面粉其实一把面粉没有什么，对我们家里面来讲，一把面粉真的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只要神愿意，在以利亚先知的时候，这把面粉可以成为他们维生的一个东西，继续每天每天的吃下去，每天每天的火炼金睛。那对以利沙先知来讲，他就是可以来解决这个去毒物的问题，一样能够让他们得到饱足。那这是第一点小弟跟大家分享的，从这两个神迹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神给我们的考验有时候是一次性的，一个大灾难来，然后让我们解决了这个灾难，帮我们解决了这个灾难，就好像以利沙先知一样。但是有时候他给我们的这个考验是每一天的，比如说你身上有一些慢性疾病，你每一天都承受这样的一个苦痛，但是神每一天都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度过，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苦痛让我们活不下去。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考验。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缺不少的人生。我们来看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很饿，我们有时候会很渴，但是神怎么说呢？你饿不是因为你没有的吃，你渴不是因为没有的喝。重点，我们要抓到人生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我们的人生的重点是要听神的话，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的吃没有的喝而造成我们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在以利亚先知的这个一把面粉一点点油的这个神迹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当下，他们是在旱灾的时候，为什么以利亚先知会到撒勒法寡妇的家里？就是因为旱灾，所以他在基利西旁水已经流干了，所以呢，神才叫他转移阵地到撒勒法寡妇家里。也就是说，这个天没有降雨的日子其实一直在持续。那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我们着眼点就看到了，他们有面跟油，可是他们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水的部分。但是从我们看出来，他们从这个可以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家里住这么久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猜测得到，神一定为寡妇跟先知准备了饮用的水，所以呢，其实他们这一段时间是不缺水的，当然不能说不缺水了，应该是说有水可以喝，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得到，在这个在这个时期，大概一千天的时期里面，神帮他们解决吃的问题，帮他们解决喝的问题，所以到底也是印证了刚刚我们熟的这一段圣经节，人饥饿不是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而是因为没有好好听神的话。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人生，每一天，能够活着，我们都知道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除了面粉跟油以外， 我们在活着，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很多东西啊，比如说阳光、空气、水，对不对？那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我们活不下去。那像最近啊，新冠疫情非常的严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染疫了，那也都有遇到了这个染疫后的这个染疫的时候，或者是染疫后就会遇到这个身体上的病痛。那小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染疫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心肺功能受到这个病毒的侵扰，所以你会觉得一个人好像快沉下去，好像快不行，因为你看到报道，有的人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所以有的人严重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那一口气好像快没有办法接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更体会到说，神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呼吸，能够好好每一天活下去，真的这是神的恩典。那这一些不管是空气、阳光、水，不管是我们饮用的、我们所吃的东西，其实真的是神为我们准备好我们不缺少的人生。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活下去。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这边，我们常翻的圣经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小弟刚刚有提到这个寡妇，她真的是有智慧的寡妇。先知请他先帮他做饼，结果呢，他真的听进去了，他顺从了。所以就像这边所说的，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圣经也说，后面你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那这样的一个体会真的是要用信心，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也在人生当中，也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只要我们是信靠神的人生，我们真的是不缺 不少。神教导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就像小弟刚刚在问大家的，如果你是那一位寡妇，如果你是以利亚先知，你真的有信心觉得说，我今天躺下去睡觉，我明天起来我还可以看到那个面粉跟油吗？这个是需要我们对神一个很大的信心。那神给这个寡妇这一点点油、一点点面粉，就是解决他们今生的忧虑。那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睡觉前，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明天的忧虑完全的交托。那上个礼拜灵恩会结束，那晚上要睡觉，那我太太就说她睡不着，我说你怎么为什么睡不着，灵恩会都结束了，感谢神事情已经结束了，工作完成了。她说不是，因为她明天要上班，所以呢因为她做了一些新的工作，所以她有不熟悉的压力，所以他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睡觉。这个是真的是看他就是没有办法睡着了。然后我想说，哇，这个明天的忧虑，真的是没有办法，人遇到的就是会压垮你，你真的是想睡睡不着。我就说没关系，那 我陪你祷告，那就感谢神，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得到神的安慰，那一天他顺利的睡着了。所以真的我们要把明天的忧虑卸给神。我们虽然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不缺不少的，但是其实你要真的把这个忧虑卸下去，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那这一位寡妇，因为她听了先知的吩咐，她先把饼做给先知吃，然后再做给自己吃，也就是说他听了神的话，他 他听了先知的吩咐，他听了神的话，他的人生的顺序做对了，这个顺序做对了，先把神放在前面，神国的事情放在前面，后面才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呢，神的恩典就来了，因为他做对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后面大概1000天可以有东西吃的日子。反过来讲，如果他不接受，他觉得我都吃不够了，为什么我要先做给你吃？那他可能不接受，不接受后面会不会有后续？可能就没有了，可能以利亚先知就转到去别人家里去借宿。那这位寡妇，撒勒法的寡妇，她就看不到每一天的神迹，那她的人生呢，也看不到未来，因为她就像她自己说的，吃完死就死吧，她能够维持的就是她那一天的生活，隔天她就开始挨饿，最后可能就是真的要面临死亡。而且重点是，她接纳的先知，也等于她接纳的真神，她接纳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他得到了神给他很大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再来看以利沙先知的神迹，我们来看列王记下4章第1节。列王记下4章第1节，这个神迹小弟上次在分享的时候也有讲到，我们再来看一次。列王记下4章第1节，我们看到第6节。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仆女卑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第3节，以利沙说：“你去，你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第4节，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倒满的放在一边。第5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第6节，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神迹最后他们这些油，非常多的油，他们拿去卖，卖了之后，先知跟他们说：“你可以拿去还债，剩下的还可以跟你的孩子来过日子。”我想这样的油很多，应该很多，卖的应该这个价钱也是很多。所以在这个神迹，神对这个家庭是一次性的供给。这个先知门徒，小弟刚刚说，就好像是神学生一样。那这个家长呢，过世了，是留下了这个太太、妻子还有小孩。那他们欠了很多钱，所以呢，他就跟以利沙先知来求援。那以利沙先知就靠神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一次性的就把他们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这个先知门徒的妻来说，神给他不缺不少的人生，不但解决了债务，还让他们有多的钱可以来过后面的日子。那我们回想到刚刚撒勒法的寡妇，他神给他们的供给呢，是经常性的，一天一天，没有很多你每天看到就带一点点，每天看到就是一点点。这两个神迹可以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好好的来想一下，假设小弟说撒勒法寡妇他们这样那个神迹过了1000天，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1000份的一点点油，一点点面粉。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整个我们来看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呢，这一点点油，每一天每一天给你，给了1000天，跟我一次给你很多的油，其实总量也许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神用不同的方法，给有的人他是一次性的就给你，给有的人的恩典呢，是每一天每一天的。 那到底哪一样好，可能很难想，但是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怎么样给我们恩典，我们都感谢领受了。但是如果我们以属灵的角度来想，其实你如果是撒勒法的寡妇，你每一天都看到神给你的神迹，那对这个先知门徒的妻来说，他看到的那一次他拿到了，他后面会不会在想，会不会在回想这个神迹，可能会慢慢的淡忘。但是对撒勒法寡妇来讲，这个是深刻的，因为他每一天都要靠神迹来过活，他每一天都看到神迹。所以今天我们来回想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圣灵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是会收回去的。那今天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都跟你同在，都还同在，都跟撒勒法的寡妇一样，每一天他都看到这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神给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圣灵是一样的呢？大家也可以好好思考，你会不会担心你隔天起来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跑掉了？我想大部分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圣灵都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该像撒勒法的寡妇一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体验到神跟我们同在，圣灵每一天都常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新天新地的人生。以利亚先知跟以利沙先知他们都行过这个让人死而复活的神迹。那以利亚先知这个神迹呢，就刚好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面跟油的神迹的后面。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读一下圣经节。列王记上17:21，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22，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在这个油跟面的神迹之后呢，这个寡妇的儿子竟然死掉了。所以这寡妇呢就跟以利亚说，是不是因为你来到我家，然后呢神就看到我家，看到我的罪，所以呢想起我的罪来，就让我的孩子死掉了。如果你是以利亚，我想这个又是一个考验。你到人家家里面，结果呢人家家里的孩子死掉了。我想这个如果我们站在以利亚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一个考验，信心的考验。那刚刚小弟所读到的，以利亚呢他就三次，他不是一次就成功，他是服了三次，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趴了三次，然后求神让这个孩子的灵魂回到他的身体。那感谢神，神是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利亚先知他住在人家家，他怎么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呢？这个好像把这个灾祸带到家里面。所以呢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应允他的话，他的这个孩子呢就复活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以利沙先知的神迹。列王记下4:32，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这个是在讲以利沙先知来到一个书念妇人的家里面。33节，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34节，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35节，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这里说到一样，以利沙先知来到书念妇人的家里。这个书念妇人呢，是一个非常款待以利沙先知的，他每次以利沙先知到他家，都会到他家来休息。 那同样的问题啊，结果这个苏念妇人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孩子死掉了。那以利沙先知哦，一样靠着神的能力哦，他一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啊，从这两个神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就是趴在身上三次，哦，但是以利沙先知呢，可以说是一次，哦，那神他在实行他的神迹给人的恩典的方式，其实真的啊，都是看神的主权哦，都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这只是小弟提出来哦，让大家留意一下哦，来可以做一个思考。那小弟讲到死而复活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来信耶稣，我们人生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靠着主耶稣来胜过死亡，来超越死亡。那这一把面粉一点点油，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只能够解决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今生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才能够让我们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真正能够死而复活，永远活着，得到永生，得到新天新地。所以小弟说是新天新地的人生，那是我们的目标。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其实我们最后的盼望绝对就是要来进入新天新地。我们来看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们看到十七节，我对他说：“主啊，你知道，你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十六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里讲到以色列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第一件白色的衣服，就是用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裳洗净。今天我们来信主，我们受洗，主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就好像把我们的衣服把它洗干净了，我们的身上的衣服变成洁白无瑕，就是小弟刚刚说的去无存精嘛，就把这个脏东西都去掉了。所以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不再饥饿，不再口渴，然后呢，太阳这么炎热也不能够伤害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是得到一个新的人生，我们盼望的是一个新天新地。那我们要找到这个新天新地，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借由主耶稣。这个人生问题的解答真的只能找到这个羔羊主耶稣啊，就像启示录所说的，我们只有靠着这个羔羊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衣裳洗净，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就不再饥饿，不再口渴。这个一把面粉一点点油，其实就是要解决我们饥饿的问题啊。但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饥饿，不再口渴。那像最近我们也办过了几场的丧礼，我们每次丧礼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其实我们应该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新天新地在那边等我们。那就像刚刚圣经所说的，宝座的羔羊会牧养我们，主耶稣会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们这个生命水呢，是永远永远永远一直流的， 那神也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如果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画面，我们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我们的新天新地是一个很美好的。好，那我们再跳过来看启示录21章第1节，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再看过来21章第1节，启示录21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是启示录在描写这个新天新地。在今天分享的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把面粉一点点油最后的终点，我们再回想刚刚一开始我们所读的这个最后的终点是哪边呢？就是雨水降在地上的日子，当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个神迹就结束了。那今天我们人生的终点一样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那新天新地。那像圣经上所说的，在新天新地有生命水的河，有生命水的泉源，这生命水明亮如水晶非常的美。然后呢，就像新约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说的，我们喝了这个水，我们不再渴这泉源涌到永生那这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个盼望。那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传道书4章6节，第6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2把劳碌补丰。我们今天这个神迹开头就是一把面一把面粉。这个一把面粉，小弟刚刚有说没有多少钱在现在这个世代来说。那这一把面粉有多重？每个人的手不一样大所以呢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呢，你能够握的这一把面粉一定不会太多，因为你手再大也不过就那一把。那手小的人吃的少，可能 手大的人也许食量比较大但是你这把面粉，说真的，你能吃多久最多就是一天所以好像真的不多可是神给我们的神迹就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其实你把你的人生不管你活70岁80岁，你把你的人生拆开来，其实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累积起来的那这也是每一天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神迹，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慢慢把这一辈子过完，把这一生结束所以我们应该去好好思考的是，我们到底是要这一把面粉，还是要像传道书所说的你要满了2把，甚至你有一整袋面粉，但是呢最后却劳碌补丰因为这个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在主的爱中来生活那你的终点就会不一样。那我们一起来唱诗151首。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你虽缺乏，他是丰富，天父必看顾你，你曾会怜他必开路，天父必看顾你，天。